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桑维汉，字国桥，洛阳人。父亲桑巩在河南尹张全义手下担任客将。桑维汉身材矮小，脸盘宽大，不同于常人。成年后，每次对着镜子自叹说：“七尺的身躯，哪里比得上一尺的脸面？”从此慷慨激昂，怀有成为公卿辅臣的志向。《三楚新录》记载，马希范入京朝见，途经淮河一带，当时桑维汉在楚州、泗州之间游历，知道马希范到来，急忙求见说：“我听说楚国作为一方诸侯，挟持天子而号令诸侯，其势不可谓卑微，加上进占南海之力，攻势非常富有。您的到来，如果不拿出府库的一半，就不足以供应粮草的费用。如今我是个穷人，斗胆请求万金，希望您能接济。”马希范是轻浮的公子，看到桑维汉身形短小，腰身很长，说话粗鲁且相貌丑陋，不觉笑得前仰后合。随后给了几百匹细绢，桑维汉大怒，甩袖离开。他生性聪慧明达，擅长辞赋。春主祭文记载，桑维汉考进士，主考官嫌恶他的姓氏，将他罢黜。有人劝他不要再考，桑维汉手持铁砚给人看说：“铁砚磨穿，我才改行。”并写了《日出扶桑赋》来表达志向。后唐同光年间，他考中进士。洛阳近身旧文记记载，桑卫公的父亲桑巩任河南府客将，桑卫公将要应举，桑巩趁便告诉齐王张全义说：“我的儿子略微有些文才，如今被同辈人带着想要参加乡试，等待王爷的旨意。”齐王说：“有儿子应举好，可让秀才把卷轴拿来。”桑卫公的父亲快步下阶再拜，回家后让儿子清早投递书信，献上几轴文字。齐王请求接见卫公，父亲教他快步上台阶。齐王说：“不行，既然应举就是贡事，可到客司接待。”对桑卫公的父亲说：“他路子不同，别管他。”最终以客礼相见。齐王一见便觉得他奇异，礼遇很优厚。这一年齐王极力向当时的儒臣推荐，因此被选拔为高等。后晋高祖担任河阳节度使时，征召桑维汉为长书记，历任几个藩镇都跟随，到在太原举起义旗时，他首先参与谋划，又派他写信向契丹求援，契丹果然答应。不久因为赵德军派使者联络契丹，高祖担心契丹改变主意，命令桑维汉到契丹营帐陈述事情的始终利害关系，盟约才确定下来。通鉴记载，赵德军用金银布帛贿赂契丹主，说如果立我为帝，请求立即率领现有军队南下平定洛阳，与契丹结为兄弟之国，并允许时事常驻河东。契丹主认为自己深入敌境，晋安尚未攻下，赵德军兵力还强，范延光在其东面，又担心山北各州截断其归路，想答应赵德军的请求。晋高祖听说后非常恐惧，急忙派桑维汉去见契丹主，劝说道：“大国发动义兵来救援孤危，一战而唐军瓦解，退守一个营寨，粮草耗尽，兵力穷困。赵北平父子不忠不信，畏惧大国的强大，而且一向心怀意志，按兵不动，观望变化，并非以死殉国之人，哪里值得畏惧？而相信他们荒谬的言辞，贪图微末小利，抛弃即将成功的功业呢？况且如果晋得到天下，将竭尽中国的财富来供奉大国，哪里是这些小利可比的？”契丹主说：“你见过不蜀的人吗？不防备，还可能被鼠咬伤手，何况大敌。”桑维汉回答说：“如今大国已经扼住他的咽喉，怎么能咬人呢？”契丹主说：“我并非要改变先前的盟约，只是兵家权谋，不得不如此。”桑维汉回答说：“皇帝以信义救人的急难，四海之人都看在眼里，听在耳中，怎么能反复无常，使大义不能善终？我私下认为皇帝不应该这样做。”跪在帐前从早到晚流着泪力争。契丹主于是听从了他，指着帐前的石头对赵德军的使者说：“我已经答应了石郎，这块石头烂了才能改变。”到高祖建立年号，下诏任命桑维汉为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，主持枢密院事务。不久改任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充任枢密院使。高祖巡视仪门，范延光占据邺城叛乱，张从兵又从河， 骆启兵向京城进发，人心惶惶。当时有人来窥探桑维汉，桑维汉从容谈论，怡然自得，当时人都佩服他的度量。到杨光远平定邺城，朝廷担心军队骄横难以控制，桑维汉请求迅速解散其部众，不久调杨光远镇守洛阳。杨光远因此样样不乐，上书弹劾桑维汉徇私枉法，除授改任不当，又在两都之下经营店铺底舍，与民争利。高祖正姑息外地将领，事情不得已，于是授予桑维汉检校司空兼侍中，出任相州节度使，当时是天福四年七月。在此之前，相州管辖区内捕获的盗贼全部没收其财产，说是和硕旧例。到桑维汉镇守时，认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，将此事上奏。诏书说，桑维汉辅佐大业，功勋卓著，临敌受命，责任重大，列举一方往事，符合四海通行的规则，何况盗贼之徒，律令已有明确记载。本为安抚万民，安定万国，岂忍心惩罚一人而破灭一家。听到将相的善言，成就国家之美事，既有助于王道，也契合人心。今后凡有贼人，依照法律定罪，不得没收家产，天下各州都按此处理，从此劫道之家都免于没收财产。这是桑维汉的力量。一年多后，调任镇守兖州。当时土浑都督白成福被契丹逼迫，率领部众归附内地，高祖正与契丹通好，拒绝而不接纳。镇州节度使安仲荣担心契丹强大，想要图谋攻击，往返于真定的戎族使者都暗中杀害，秘密与土浑联络，到这时就接纳了他们，并送到朝廷。随后安重荣上表请求讨伐契丹，并说到土浑的请求。这时安重荣手握强兵，占据重镇，仗势其骁勇，有飞扬跋扈的意图。晋高祖看了表彰，犹豫不决。桑维汉知道安重荣以蓄奸谋，又担心朝廷违背他的意愿，于是秘密上书说，我私下认为，防止尚未萌发的祸乱，建立不可动摇的基业，上系圣明的谋略，行动符合天意，不是臣下浅陋所能窥测。然而臣逢盛世，官居显位，无功报国，反省自己感到惭愧，如果事情关系到安危，道理关乎家国，如果沉默不语，实在辜负君亲，所以心中不安，不能自已。近来接连收到静奏院报告，土浑首领白成福以下部众归附内地，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讨伐契丹，臣远隔朝廷，不知内情，私下想陛下当年在滨州、汾州初遭艰难，兵少粮缺，援绝济穷，形势如悬挂的旌旗，困窘如空空的玄庆。契丹弯弓于玉塞，跃马于龙城，直渡阴山，进越大漠，万里赴难，一战平定凶顽，拯救陛下累卵之危，成就陛下富余之业。皇朝受命至今六年，双方互通友好，边境平安无事。虽卑辞降节，屈万圣之尊，但庇佑国家，安息百姓，实有数万之力。如今安重荣列举契丹之罪，正仗勇请战，白成福畏惧契丹强大，将借他人之手抱怨，恐怕不是长远考虑，有祸圣听。如今契丹不可与之争的理由有七条：契丹数年来最为强盛，侵伐邻国，吞灭诸藩，救援河东，攻城失克，山后之名藩大都进入其疆域，中华之精甲利兵尽归其帐下。如今土地广阔，人口众多，兵器完备，战马繁多，此不可与之争者一。契丹自告捷之后，锋芒锐利，气势雄壮，南军因败退以来，心举胆怯，何况秋夏虽丰收，而仓库无余，黎民虽安定，而贫弊更甚，戈甲虽备，而断磨不精，士马虽多，而训练不足，此不可与之争者二。契丹与国家恩义不清，信誓狠赌，虽多有索取，未至清零，岂可掀开信端，自为祸首？纵使因此大胜，后患仍在，倘或偶然失机，追悔何及？兵器是凶器，战争是威势，如果轻率举兵，怎能万全？此不可与之争者三。王者用兵，看准时机而行动。所以汉宣帝得志于匈奴，是因单于争利。唐太宗立功于突厥， 是因邪力不行道义。如今契丹主怀雄武之量，有征伐之机，部族和睦，藩国未服，土地无灾，牲畜繁盛，藩汉杂用，国家无隙，此不可与之争者四。尹公之名，迁徙如鸟飞，行动逐水草，军队无馈运，居住无造木，驻营无栅栏，习惯艰苦，任劳役，不畏风雷，不顾饥渴，都是华人所不能，此不可与之争者五。契丹都是骑兵，立于平坦道路，中国用步兵，喜于险要隘口。赵魏之北，燕冀之南，千里之间，地平如磨刀石，步骑之便利，显然可知。国家若与契丹相持，则必屯兵边上，兵少则惧强敌众多，故需坚壁以自保，兵多则患运输之劳，必须逐寇而速返。我归而彼至，我出而彼回，则晋魏之枭雄，疲于奔命，镇定之风静，略无遗民，此不可与之争者六。议论者认为，陛下对契丹有功应，称为损耗；有卑逊，称为屈辱。以臣所见，则说不然。且汉祖英雄，尚且输送财物给默读，神尧武略，尚且称臣于可汗。这是通晓权变，善于屈身，所损微小，所利巨大。如果因此骄傲，遂成性系，从此岁岁蒸发，日日转输，困天下生灵，空国家府藏，这才是损耗，不更甚吗？兵戈既起，将帅擅权，武力武臣过分求姑息，边藩远郡得以交金，外刚内柔，上凌下替，这才是屈辱，不更多吗？此不可与之争者七。愿陛下思社稷之大计，采纳将相之善谋，勿听樊哙之空言，以纳娄敬之逆耳。然后训练安抚士卒，养育黎民，击鼓聚人，劝农习战，以待国家有九年之积蓄，军队有十倍之强，主上无内忧，民众有余力，便可以观彼之变化，待彼之衰败，用我之长，攻彼之短，举无不克，动必成功。此为上策，唯愿陛下深思。臣又认为，邺都金代山河，表里形势，原田肥沃，户赋繁盛，是和硕之名藩，食国家之巨平。如今主帅赴京，军府无人，臣私下想，漫藏会道之言，恐怕不合永夫重璧之意，愿陛下深思，以免引发奸谋。希望陛下暂整车驾，略谋寻衅，虽栉风沐雨，上劳圣体，而杜建防微，实资锐略，省视四方，宣示威德，如今正是时机。臣受主恩深，忧国情切，智小谋大，理浅辞繁，俯伏唯恐僭越，必补祸兮万一，仅冒死上奏。奏书呈上，留在宫中未发。高祖召使者到内寝，传密旨给桑维汉说，朕近来因北面侍奉契丹，烦闷不快，如今看了你的奏章，豁然开朗如醉醒，朕意已决，你可不必担忧。七年夏天，高祖皇帝在邺都，桑维汉从藩镇前来朝见，改任晋昌军节度使。少帝即位后，征召他担任侍中兼修国史，他多次上奏请求与契丹讲和，被上将景延广否决。第二年，杨光远勾结契丹，引发了澶渊之战，所有对敌作战的号令都出自景延广之手，桑维汉和各位宰相都没有参与。等到契丹退兵，桑维汉派亲信在少帝面前受宠的人秘密的自我推荐，说陛下想要制服北方以安定天下，非桑维汉不可。少帝于是让景延广出守洛阳，任命桑维汉为中书令，再次担任枢密使、弘文馆大学士，随后晋封魏国公。事情无论大小，全部委托给他。几个月之间，各项政务逐渐得到治理。然而他权势贵重后，四方贿赂馈赠都聚集到他门下，因此连年之间积累的财物多达巨万，由此那些福薄争利之辈得以兴风作浪。不久，内阁省使李彦涛、端明殿学士冯玉都因亲近老关系被任用，与桑维汉不和，挑拨离间的言论渐渐传入宫中，桑维汉逐渐被疏远猜忌，将要被贬退，多亏宰相刘旭。李松上奏说，桑维汉是开国元勋，又没有明显过失，不应轻易变动，少帝才作罢。不久任命冯玉为枢密使，以分散桑维汉的权力。后来因少帝身体略有不适， 桑维汉曾秘密派宦官向太后传达心意，请求为皇帝石仲瑞选择师傅来教导他，少帝因此怀疑他有别的用心。不久冯玉担任宰相，与桑维汉同在中书省，恰逢中书舍人卢驾任期届满，冯玉便提笔任命卢驾为工部侍郎。桑维汉说，辞臣授予这个官职稍微怠慢了，恐怕外面会有议论，因此不签署名字，正值桑维汉休假，冯玉最终任命了卢驾。从此桑维汉与冯玉尤其不和。不久因少帝对冯玉说起为石仲瑞选择师傅的事，冯玉就用言语激怒少帝，不久将桑维汉外放为开封府尹。桑维汉称脚有疾病，很少参加朝会，也不接待宾客。这一年秋雨连绵一个月不停。一天桑维汉出府门，从西街进入内廷，到国子门时，马突然受惊狂奔，驾车人无法控制，桑维汉掉进水中，很久才苏醒。有人说他的私宅也多怪异之事，亲信们都为此担忧。等到契丹军队到达中渡桥，桑维汉认为国家安危就在朝夕之间，于是去见执政者，提出不同意见，又求见皇帝，却仍不能得到召见。桑维汉退下后对亲信说，如果凭借设计的神灵，天命尚未改变，这不是我能知道的。如果从人事来说，晋朝将要绝嗣了。开运三年12月10日，朝廷军队已向契丹投降。16日，张彦泽率领前锋骑兵攻陷都城。契丹派使者给太后送信说，可先让桑维汉、景延广远道前来迎接，这是很好的事。这天凌晨，京城军队叛乱，宫中起火。桑维汉当时在府署，身边的人劝他逃避，桑维汉说，我是国家大臣，逃到哪里去？于是坐着等待命令。当时少帝已接受契丹安抚慰问的命令，于是谋划保全自己的计策，因想到桑维汉任宰相时多次进献谋略，请求与契丹讲和，担心契丹到京城后追究这件事，就会明显暴露自己的过失，所以想杀掉桑维汉以灭口，于是下令除掉他。张彦泽既接受少帝密旨，又贪图桑维汉的家财，于是声称少帝命令召见桑维汉。桑维汉既好衣带骑马出行，走到天街与李松相遇，交谈之间有军吏在马前向桑维汉作揖，请他去侍卫司。桑维汉知道事情不妙，回头对李松说，侍中执掌国政，如今国家灭亡，反而让我桑维汉去死，这是为什么？李松满脸惭愧。当天张彦泽派兵看守他，18日夜里被张彦泽杀害，时年49岁。于是用衣带勒在脖子上，报告契丹主说桑维汉自缢而死。契丹主说，我本无心害桑维汉，桑维汉不该自杀。契丹主到京城派人查验尸体，下令在私宅停灵，优厚抚恤他的家人，所有田园府邸一并赐给他们。等到汉高祖登基，下诏追赠他为尚书令。桑维汉年轻时居住的地方常常有鬼怪，家人都畏惧，桑维汉往往被鬼怪偷走衣服，拿走梳子篦子，但他从未改变脸色。在两朝执政期间，让上将杨光远、景延广都出任洛阳守官，又曾一次致命任命15位节度使，各自统领军职，没有人不屈服顺从。治理安阳时，革除百姓弊政20多件事，在兖州、海州擒获豪强盗贼超过1000人，也是寇寻、尹温圭一类的人物。开运年间，朝廷任命他的长子桑坦为屯田员外郎，次子桑勋为秘书郎。桑维汉对同僚说，汉代三公的儿子担任郎官废除已久，近来有人这样做，外面议论纷纷，于是上表坚决辞让不受。不久改任桑坦为大理司职，桑勋为秘书省正字，评论的人都赞美他。当初高祖在位时下诏废除翰林学士院，从此内外制令都归门下省，命令舍人在内廷值班，几年之间尤其重视这一选拔。等到桑维汉再次担任枢密使，不过一两天就上奏恢复设置学士院，所有任职者都是他的亲信故旧。当时评论的人认为桑维汉宰相的功业一向很高，众望所归，虽然任命官员或有偏私，也不责备他。五代十补，桑维汉形貌很怪异，往往见到他的人都失态。张彦泽一向以骁勇著称，每次拜见等候，即使是冬天也未曾不是汗流如雨。等到中渡事变发生，张彦泽率领契丹军队到达，想要逞威风， 于是领兵突然闯入开封府，弓箭乱发，并且问桑维汉在哪里。桑维汉听到后厉声说道，我是大臣，使国家落到这种地步，我死是应该的，张彦泽怎敢无礼。于是登上厅堂，坐定，对张彦泽说，你有什么功劳，带着史湘头衔已经坐镇一方，在国家危急时不能尽全马之力来报效，一旦背叛，帮助契丹作威作福，成为贼寇，你心里能安吗？张彦泽见他言辞气概激昂，两腿发抖，不敢抬头看，退下后说，我不知道桑维汉是什么人，到了现在这种地步，威风仍然如此，岂能再见他？当夜命令壮士到府中将他一杀。当桑维汉被一杀时，仍然瞪大眼睛直视，再三呼气，每一次呼气都有火光冒出，光芒耀眼，三次呼气后火光熄灭，过去一看已经气息奄奄了。赵寅，字元辉，华阴人，曾祖父赵普任江陵县丞，祖父赵如任秘书正字，父亲赵居惠以务农为生。赵寅风度仪表，俊美秀丽，性格又淳朴谨慎。后梁隆德年间开始入仕，担任康延孝的从事。后唐同光年间，康延孝镇守陕州，恰逢庄宗讨伐蜀地，任命康延孝为骑将，即将出发，留下赵寅兼修今天神祠。工程完成后，忽然梦见神在庭前召见他，以优厚礼节相待，对赵寅说，你前途远大，应当自爱。于是赠给他一把剑和一枚护板，醒来后感到惊异。明宗即位，任命后晋高祖石敬瑭为陕府粮食留后，赵寅当时在州郡，以从前官职的身份前去谒见，一见如故，立即上奏任命他为管祭。高祖历任各藩镇时，赵寅都跟随前往，多次出使京城，官至御史大夫，赐金印子绶。高祖再次镇守滨州时，赵寅官至节度判官。高祖建立后晋后，授予赵寅翰林学士承旨、金子光禄大夫、户部侍郎，主持太原府事务，不久升任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皇帝进入洛阳后，派他出使致谢契丹，返回后加授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、判户部。当初赵寅担任从事时，遭遇母亲丧事，高祖不让他回华阴老家，让他穿着粗麻丧服随从幕府，有人因此非议他。等到担任宰相后，他以敦厚谦让、引荐人才为要务。兼修国史期间，因唐代就有史书残缺，安排有才能的人任职，纂修补充实录和修正史共200卷，在当时流传，赵寅居首功。少帝即位后，拜任守中书令。第二年，以检校太尉本官，外放为晋昌军节度使。当时天下大闹蝗灾，他辖境内捕蝗虫的人得到一斗蝗虫，就给一斗粟米，使饥民得到接济，远近之人称赞他。不久调任镇守化州，一年多后入朝担任开封尹。开运末年，冯玉、李彦涛当权，认为桑维汉的才能声望一向很高，而赵寅性格柔顺，容易控制，于是共同称赞他，便让桑维汉出朝，恢复赵寅宰相职位，加授弘文馆大学士。等到李松、冯玉商议出兵接应赵延寿，而任命杜威为招讨都部署时，赵寅私下对冯玉、李松说，杜中令是国家的至亲，他的要求没有满足，心中一直不快，怎么能再给他兵权？如果边境有事，只派李守贞统兵去就可以了。等到契丹攻陷京城，契丹主将少帝迁往北方边塞，赵寅与冯玉、李彦涛都随从前往。契丹永康王戴笠后，授予赵寅太子太保。后周广顺初年，派遣尚书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回报使命，在幽州遇到赵寅。赵寅见到中原人，悲伤不已，对田敏说，老身漂泊寄居在这里，近来听说家人去世，幼子平安，承蒙中朝皇帝加倍关怀，东京的旧宅本属公家，也听说优待恩典，特地给了好价钱，老夫到死也无法报答。于是向南叩头，泪流满面。在此之前，后汉高祖将出使契丹的将相宅地全部赏赐给随驾大臣，因此将赵寅的宅地赐给了周太祖。周太祖当时任枢密副使，召见赵寅的儿子前行部郎中赵毅，则告诉他说，所赐宅地除了向来属于官府登记的外，如有其他契券是自己购置的，可以归还本钱。随即给了赵毅则1000多名钱。赵毅则惶恐辞让， 周太祖坚持给他才接受，所以赵寅提到这件事。不久，赵寅在幽州去世，时年67岁。赵寅当初患病时，派人向契丹主祈告，希望归葬于南朝，使羁旅之魂有幸返回故乡。契丹主怜悯并答应了他。去世后，派遣他的儿子赵义从，家人数人护送灵柩返回，并派大将送到京城。周太祖感叹很久，下诏追赠太傅，并赐给他儿子绢500匹，以备丧事，命令归葬于华阴故里。刘旭，字耀远，涿州归义人，祖父刘成任幽府左司马，父亲刘英任幽州巡官。刘旭神采俊秀出众，文学修养深厚，与兄长刘轩、弟弟刘浩都在家乡享有声誉。唐天佑年间，契丹攻陷他的郡县，刘旭被俘到新州，后逃脱免难，之后居住在上国大宁山，与吕梦琪、张灵杰草庐共处，以吟诗诵读自娱。恰逢定州节度使王处直任命他的儿子王都为益州刺史，委任刘旭为军事牙推。等到王都离任，刘旭请假回乡，王都召刘旭到中山，恰逢他兄长刘轩从本郡到来，王都向父亲推荐，不久委任刘旭为节度牙推，不满一年又任命为观察推官。过了两年，王都篡夺了父亲的位置。当时王都的门客和少威一向记恨刘轩，设计陷害并杀了他。刘旭越过边境离去，寓居扶阳，节度使李存审征召他为从事。唐庄宗即位，授任太常博士，不久提升为翰林学士，接着改任善部员外郎、刺穿飞衣，又任比部郎中、刺穿紫衣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授任库部郎中，依旧充任原职。唐明宗即位，授任中书舍人，历任户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。明宗看中他的风度仪表，喜爱他的温和宽厚。长兴年间，授任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。当时刘旭入朝谢恩，正逢大祭祀，明宗不到中兴殿，隔门使报告，按旧礼，宰相谢恩必须在正殿传唤，请等来日。枢密使赵延寿说，任命宰相的制书已下达数日，中谢不宜延迟。于是随即上奏，便在端明殿谢恩。刘旭从端明殿学士拜相，而在本殿谢恩，世人引以为荣。清泰初年，兼判三司，加官吏部尚书、门下侍郎，兼修国史。当时与同僚李煜不和，动不动就争吵，舆论否定他。不久，两人都被罢免至正史。刘旭守右仆射，由张延朗代判三司。当初唐末帝从凤翔到来，急于军用，当时王梅判三司，下诏询问钱谷，王梅详细奏报数目，等到命令赏军，却大大少于原先所说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，末帝问王梅府库实情，王梅回答说有数百万，过后查验，金帛不过3万两匹。末帝发怒，用刘旭代替王梅。刘旭于是搜索账簿，命令判官高延赏彻底查核勾兑，连同历年残欠租税或产物积欠都是虚记账籍，逐条上奏其事，请求对可以征收的加紧督促，对无法偿还官府的予以免除。资治通鉴载，清泰元年八月，免除各道拖欠租税338万，官吏百姓一起歌颂，只有主管官吏怨恨阻挠。等到刘旭罢相时，众官吏互相庆贺，刘旭回家没有一人跟随他，大概是因为憎恨他过于苛察的缘故。天福初年，张从兵在洛阳作乱，杀害皇子石仲义，下诏命刘旭为东都留守，判河南府事，不久以本官判盐铁。没过多久，奉命出使契丹，回来后升任太子太保兼左仆射，封乔国公，不久改任太子太傅。开运初年，授任司空、平章事，兼修国史，再次判三司。契丹主到来，不改任他的职务。刘旭因眼病请求退休，契丹主授刘旭守太保。契丹主北去，刘旭留在东京。那年夏天，因病去世，享年60岁。汉高祖登基，追赠太保。当初，刘旭在和硕避难，藏匿在北山寺院，有个僧人叫贾少瑜，拿出自己的被袍给他取暖。等到刘旭官位显达，帮助贾少瑜考中进士，授任监察御史，听说的人都认为他有义气。按 以下有缺文。欧阳史说，冯玉字景臣，定州人。少帝继位，将冯后纳入宫中，冯后就是冯玉的妹妹。冯玉既与外戚联姻，恩宠更加深厚，不久从之至告，中书舍人出朝任颍州团练使，升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，随即加右仆射，军国大政全部交给他处理。按以下有缺文。资治通鉴说，冯玉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，因此更加得宠。曾因病在家，皇帝对诸位宰相说，自刺史以上官职，等冯玉出来才能任命，其以众信任如此。冯玉仗势弄权，四面八方的贿赂聚集到他家门，因此朝政日益败坏。张彦泽攻陷京城，军事争相涌到他家，家财巨万一夜之间抢光。第二天，冯玉借了把伞出来，还绕指谄媚张彦泽，并且请求引导送玉玺给契丹主，企图为自己重新备用谋利。冯玉随少帝北迁，契丹任命他为太子少保。到后周太祖广顺二年，他的儿子冯杰从幽州不告诉父亲就逃回，冯玉害怕被谴责，不久因忧愤死在藩邦。五代十补，冯玉曾任枢密使，有朝廷使者马成汉一向口才很好，一天拿着名片来拜见冯玉。冯玉看名片就戏弄说，马既有汉，一谢下安。马成汉应声说，明公姓冯，可谓死求冯玉。冯玉自感失言，急忙请他进来道歉。殷鹏，字大举，大名人，因才智秀美被乡里称赞，20岁考中进士。唐闵帝镇守魏州时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为从事。等到闵帝即位，任命他为右拾遗，历任左补阙、考功员外郎，充任使馆修撰，升任刑部郎中。殷鹏相貌像妇人，而性情机巧谄媚。天福年间提升为中书舍人，与冯玉同职。冯玉本来不是草拟制书的材料，所得的词目多托付殷鹏代写。冯玉曾问别人姑息字，别人告诉他姑父字，冯玉就认为对，当时传为笑柄。殷鹏的才能比冯玉虽优，但其纤巧谄媚超过冯玉。后来冯玉出京任职，借住宅给他居住，分俸禄给他吃。等到冯玉任枢密使，提升殷鹏为本院学士，每当有官吏拿着护板来拜见冯玉，按旧例宰相要穿鞋接见，殷鹏多在冯玉处，见客也一样。有位成郎王义简退下后说了闲话，殷鹏怀恨在心。等到契丹进入汴州，有人获得冯玉与殷鹏的签记文字，都是朝廷上层中不得志想贬官的，而王义简是其中之首。冯玉北行后，殷鹏不久也因病去世。使臣评论说，桑维汉辅佐晋朝，尽到辅佐协和的志向，参与缔造构建的功劳，看他的效忠也可称为社稷之臣了。况且和荣的策略本来不是错误之计，等到国家灭亡时，对方以灭口为计谋，这边招致杀身之祸，那么策划之难岂能料到如此啊。因此韩非慷慨而助税难，当为此事而发，可悲啊。赵寅觊觎风云，从容于藩镇辅臣之位，虽在绝域一泽而终，最终归葬故园，大概是因为人性之行通达于远近的缘故。刘旭有真宰相之才，能够保全美好声誉。冯玉乘坐君子之气，最终死于穷荒，他们的优劣可以知道了。